102年，再祝福大家一次啊，万事如意，平安健康，无比顺遂。来，科技疫苗单元，王道涵在我们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带来科学人第一月一月号是吧？
是，可是刚才这些吉祥话都被你说完了，那我得怎么说了？
你说龙凤呈祥吧。
OK， 祝大家新年大吉，健康如意。对，那我们今天先谈科学人一月号。科学人一月号是有很多的值得讨论的文章。嗯，不过我们在这边啊只能挑几个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一篇我谈一个小的新闻，那就是欢迎绵羊加入模式动物。模式
动物，
模式动物，
模式动物，
英文的 model 的中文的翻译。那可是这个名词，我相信我们其实在过去十多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科学家要研究跟人类有关系的疾病，那最好能够找到一个模式动物，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动物身上能够观察到这个疾病的所有的过程，包括症状。有了这种模式动物，我们才有可能做比较这个好的动物实验，来研究这种疾病的病理原因以及治疗的可能性。
是。
那现在这个消息指的是绵羊也可以当做模式动物。绵羊这个它是一个很大型的动物。那通常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大家听到最多的模式动物就是
老鼠。
老鼠。老鼠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我们用体积来说，一个是大鼠，一个是小鼠。这个是科学家100多年来这个长期使用的一种模式动物。那不过有一些疾病你在小鼠身上你是观察不到的。小鼠不会得那一种疾病。
比方说
譬如说像 Huntington's disease， 就是庞丁顿氏舞蹈症，就是在过去这也是一个翻译的名词。那 Huntington 是发现这一个疾病的一个医生，第一次在科学文献中报告这一种疾病的一位医生。这一种疾病在白人族群中比较多，在我们东方人是相当相当少的。那这种疾病是一个基因出了问题，然后它是会遗传的。
是。
那而且但它最悲惨的就是它发病的时期通常都是要到这个中壮年的时候，就是在中壮年以前这个病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过得非常好，他的身体才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的健康的。那可是从他发病以后，那他的这个运动的能力会逐渐的丧失。那他表面上的症状有一点像巴金森氏症。
是。
那他在随着这个病情的恶化，那他有可能会失智，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认知上的症状。所以他不仅仅是一种一种运动系统方面的疾病。像这个病，那这个美国有一些人，这个他们不断的想办法去说服国会，所以是国会拨了专款来研究的。不过研究这种疾病，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找到了基因的位置，也大概知道这个同样是携带了这一个基因的这个病人，可是由于这一个变异基因的这个变异范围不大一样哈，所以发病的年龄，有的人会比较早发病，有的人会比较晚发病。
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过去30年来我们对于这个庞丁顿氏舞蹈症这一种疾病的认识跟了解已经相当多了。那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动物，我们在利用这个模式动物，我们可以试验这个可能的治疗方式。那现在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利用绵羊的确是可以观察到这一种疾病这个发展的情形跟在人类身上所发展的情形是非常的接近的。因此可以在绵羊身上实验可能的基因疗法，就是要想办法。
这是绵羊第一次担任这个模式动物。
你可以这么，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疾病。所以这模式动物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这个你要是找不到模式动物的话，那至少在研究这个治疗的方式上 会比较大费周章。
嗯，
所以这是第一则新闻，
是
我们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的。那目的是要跟我们的朋友解释什么叫做模式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上，任何一个我们关心的人类疾病，最好能够找到模式动物。有了模式动物，才有可能比较迅速有效的发展出治疗的方式。
嗯嗯。还有没有除了小鼠、大鼠还有绵羊之外，我们还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一个是，譬如说研究流感。
嗯，
研究流感的话，我们要用一种很特殊的模式动物。
嗯，
英文叫 ferret， 中文翻译就是小雕，也是一种哺乳类。那它那个体型比那个大鼠稍微大一点。
嗯，
那它感染了这个流感病毒以后，它所发生的症状。基本上跟人类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它是标准的研究流感的
模式动物
啊。
Okay.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新闻，很有趣啊，生男生女，母亲的乳汁会不同。
对，这是非常有趣的。过去就有人猜测了，不过完全是理论上的猜测。嗯，那这就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在肯雅。做的一个研究，肯亚就是在东非了，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他们研究了72名肯亚农村的母亲，
嗯，
他们发现生儿子的妇女，母乳比较浓稠，也就是说她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嗯，
那这个他们又在穷人家的他们又去穷人家做研究，找了穷人家的这个妇女，他们发现啊，穷人家的妇女啊，生女儿的妈妈，他们的乳脂肪比较高，就是穷人家生女儿，那母乳里边的脂肪含量高，也就是热量比较高。
嗯，
那结果比较富一点的人家，
嗯，
他生男孩，
啊，
他的这个乳汁的营养成分比较高，也就是热量比较高。
为什么会这样？有这个差别？
这里面是想要问你，在这里就是说，
嗯，
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生孩子的目的是要散播自己的基因，
是
哦，这是第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总统蒋公当年所说的
“创造宇宙机器之生
命”，对，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那可是生男生女，对于第三代的可能性，那这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
每一个女孩她未来可能生的孩子最多，最多了也不过是10个8个。
嗯，
这在现代社会来，那你假如按照传统社会的让妇女不断的生下去的话，
嗯，
医生大概也不会30-40个最多了。
嗯 嗯， 嗯，
那可是根据这个有记录的统计数字，
是
妇女一生能生30个以上的孩子的人极少，而那一个数字是由多胞胎创造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生双胞胎，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生3胞胎。嗯，才有可能生那么多。
是，
可是你假如生一个儿子的话，儿子也就男性，他的生殖的潜力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限的。
对了，他只要生一个男孩，
特别是哺乳类，特别是哺乳类，大概任何一个雄性动物就可以使族群里面的所有的雌性都怀孕。
嗯，
OK， 所以这里面，
但你讲的是动物，不是人，
毫无疑问
是吧？
那所以演化生物学家以前就推测了，
嗯，
就是在时机很坏的时候，
嗯，
也就是年头很坏的时候，就在环境里面很难去寻找食物的时候，
嗯，
那你应该生什么？那你就应该生女孩。
那时机坏的时候，
你就应该生女孩。OK， 那基本上这是你生女孩，是保证一定会有这个第三代。
嗯，
保证的。
对，它就是一个生产工厂嘛，
对，
是吧？
对，那然后呢？你，假如时机好，
没有原料。
假如时机好的话，
嗯，
你就应该生男孩。
嗯，
因为时机好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几乎所有可以生下来的小孩啊，
嗯，
都有可能存活。 所以你时机好的话，你要是生男孩，他有可能让更多的雌性受孕，然后那些雌性
种族就繁衍了，
一点都不错。
哦，整个就是以繁衍为目的。
不是，因为这是生物学，这是生物学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每一个生物都是会死亡的。
是。
那生物它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它不是来死亡的。
对，它是来繁衍的。
它来到这世界上目的就是要生更多的后代。
嗯嗯。
Okay，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这个跟女性主义的论述没有关系，
那没关系。这个是演化生物学嘛？我们只不过是用人类的资料来证实这一个推论嘛。
是。
那其实这个研究是开放的嘛？那现在这一个研究团队收集到这个样子的资料，那说不定以后有更多的研究团队来收集了更多的资料，累积起来你再看，那说不定又可以推翻这个说法，也不一定。
嗯。
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
你知道我听你介绍这些科学新知，不但能得到知识，还有时候得到一些观点跟态度。你看我这样称赞你高兴吗？你下一条会不会讲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下一条就要讲这回归效应。
就是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这个高雄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位统计学教授，他叫黄文章教授，他写的一篇专栏。那我觉得这篇专栏大家一定要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是。
那今天火箭队又赢了。那个你去看报纸，他一定有报道林书豪他得到几分，助攻又多少次等等之类的。OK。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就是一个运动员他有一次比赛他表现得特别好。
超级好。
那我们就不断的称赞他，用各式各样的好的形容词来赞美他。那
他也听到了，
那往往
下一场就完了，
下一场比赛哈，他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
嗯
，OK， 那你假如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回归现象。回是南回公路的回，归是归，这个当归的归，就是回归。简单的讲就是回归正常，就是回到正常，就是回到正常。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看待。那简单来讲就是宇宙的运转，这是黄教授的文章，我非常值得引用。宇宙的运转有必然性以及随机性。必然性使人愿意努力，那随机性使人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就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吧。不过我们这个化约成大家都熟悉的人生概念来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运动的例子。一个运动员表现得非常的好，我们很高兴，可是往往同一个运动员他在下一次上场他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那另外一个运动员他是很平他表现得很平庸，那下一次他有可能表现得这个进步非常的抢眼。OK， 这就是一个回归的现象。你想想看，能够进入 NBA 的球员都不是泛泛之辈，不可能有糟糕的人能够这个进入 NBA 的。他们就是一个人成名的确是多多少少要靠机运的。那我觉得林书豪有一点我非常的欣赏，就是他相信是上帝的手。
是。
这个对于他的表现啊，对于林来疯是有一定的。
也就是说他表现好的时候他也不完全视为是自己的努力或者是。
对。
他把这个随机性放进去了。
他当然对于他而言这不叫做随机性了。
嗯。
我真的要说的就是说假如用林书豪来对照的话，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发现有成就的人是不大愿意承认运气在发生作用的。
Okay，
而反而是没有成就的人往往承认运气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他是在抱怨他是抱怨他的运气不好。那有成就的人往往不会承认他的运气很好。那在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真实的经验里面也常常会发现这种情形。那特别是像老师，那你假如看到一个同学他表现得非常的好，那你就称赞了他。那往往他下一次表现就不好了。 那结果你还有同你在同班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同学他表现得很不好，那你当众的羞辱了他，你责骂了他，那下一次考试他说不定就表现得非常好了。那你就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就是称赞人是没有好处的，
没有用的，
一点用都没有的，是没有效果的，应该这么说。
是，
那你责备人或责骂人反而是有效果的。
是
OK， 那这样子的人生经验要是累积了多了以后啊，我们往往就吝于对于表现好的人做赞美，那我们往往就倾向于对于表现不好的人哈，特别的刻薄。
是
那这种后果都是因为不了解回归现象的，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世界，不管是宇宙物质世界的这个运转，还是对于人事的运转哈，我们没有深刻的了解。不管是物质世界的运转还是人事的运转，其实都包含了必然性以及随机性。那所谓的随机性就是运气。
是
OK， 所以你要是把它都考虑进去的话，那你就会知道，那这个
称赞人用处不大，效果不大。
那倒不是这样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往往可以观察到回归效应或是回归现象。表现得特别好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可能因为随机的因素，也就是运气的因素而表现得特别好。表现得特别差的人，可能也是因为随机或运气的因素表现得特别差。
是，
所以对于这两种人，其实你不必称赞，或者也不必责骂，他们的表现。
可是，在金融跟经济上 ，regression 好像是衰退的意思。
不是
啊，是我弄错了。
我在统计学上 ，regression 是回归，就回到正常。
好，我现在想到的是，突然跳进来的是曾国藩死之前所说的。他说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98新闻台。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个错误，是我犯的错误，就 regression 是退回或者是回归， recession 才是，是不是啊？
对，
一大早就说错字，
不，
特别更正一下，
经济萧条，经济衰退叫
recession，
对 OK，
接下来你要为我们把这个 regression 再做一个这个回归现象做一个解释吧。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表现，要有长期的数据，才能够做比较准确的这个判断，他到底是这个高手、中才还是低手？那你短期的记录是不太可靠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科学人月刊就介绍这几篇小文章了哈。
是，
但是因为老实讲，这个封面这一个夸克之内别有洞天，我们下回要看看找孙卫星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啊，他是物理学家，他是有能力解释那么复杂的问题的，
是吧？哈，
是是是。
好，接下来 Nokia 绝地反攻了啊，这个新闻有意思。
我觉得诺基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题材了。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诺基亚它的手机王国就是世界第一啊，维持了十年。那它其实是一家老店的，它一刚开始是搞纸浆的，你大家不相信吗？它是19世纪就创立了。那这个后来又搞电视机呀、什么之类的，最后才变成手机制造商。他1998年也就是将近15年前啊，超越了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那1999年而且市场的市占率啊达到 27%， 全世界那这个是他是第一名。那这个第二名就是摩托罗拉才 19%， 所以他是遥遥的领先。那2003到2006啊，诺基亚是达到高峰，他是全世界市占率高达40%以上啊。那没有想到这个今非昔比啊，是昨是今非。那今年11月中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诺基亚今年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也就是七八九三个月，
是
那在急速成长的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排名啊，坠落到第七，第七就是很惨了。
嗯嗯。
那诺基亚，这个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这第三季啊，亏损近13亿美金呢。
哇，
这很可怕。你想想多少钱？将近400亿台币，将近400亿台币。
嗯。
那亏损幅度、超过前年，现在要说前年了，就2011年七八九三个月这个超过14倍。
那超过前年七八九月的14倍。
对对，这真的很可怕。
嗯嗯。
那全球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啊，智慧型手机的销售量净扬47%。
是。
占手机销售总额的40%。OK， 那这个比重啊会越来越高，所以在智慧型手机市场，苹果跟三星是占压倒性的优势的，两大品牌就几乎占了50%。
嗯，
那诺基亚去年的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跟一种新的影像技术有关系。
嗯哼，
那一个影像技术啊，那可能只能说是可能是诺基亚绝地反攻的王牌。
哦，
那个新闻就是诺基亚他的相机跟影像部门的主管，他是一个英国人，这英国人名字叫做丁宁。
嗯
哼，他在11月底离职，去年11月底离职，那跳槽到英国一个高级汽车的汽车公司。
嗯，
嘉果，大家都听过，
知道的。
OK，
嗯，
那丁宁他在诺基亚已经服务了整整9年了。OK，那所以他领导的这个部门已经研发出一个新的影像技术，可以强化手机相机的影像品质。
哦，
这就是丁宁跳槽事件最引起关注的话题。
嗯，
大家想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八卦。
嗯，
那他为什么要跳槽？那第二个就是，那这一个最新的诺基亚的影像技术啊，能不能挽救公司的业务？那当然，有的人从丁宁跳槽这件事就判断说，这一个影像技术也没办法挽救，要是能挽救的话，丁宁就不会跳槽了。
嗯嗯嗯。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关于八卦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嗯。
根据丁宁的说法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内幕。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诺基亚亏损太大了，所以他把海外的部门全部都撤回芬兰。
啊，
那丁宁又是
丁宁是英国人
嘛，嗯，所以他不愿意跑到这个跑到这个芬兰去上班嘛，那所以他就决定离开诺基亚了，所以他的答案，他的解释是说这其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幕的。嗯，那关于诺基亚的这个新的影像技术是值得注意的。那这种新的影像技术是可以制作画质非常高的影像。
嗯，
那即使是手机相机也能拍出高画质的影像。高到什么程度呢？
嗯，
高到它的画素高达4100万。
哦，乖乖。
你想吗？这个
可以拍电影。
这个玩家用的这个职业玩家用的职业的摄影机啊，
嗯，
那都最高也不过就是两千万画素嘛，
嗯，
就两千万画素，我想最高了。
是，
这4100万画素不得了。那他去年就推出了这么一款，他去年是二月，其实就是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这么一款这个相机。那你现在在美国还可以买得到，那个它是Amazon卖，大概是卖550块美金。
嗯哼，
那你不过这个样子的手机啊，我是会，
你要把它当成是你有了一台摄影机，是专业的那个拍电影用的。
是
不是？
你知道吗？这个技术诺基亚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研发。
嗯，
它的研发高峰阶段啊，投入的人力啊是400个人呢，
是
400个，而且是工程师跟技术人员呢，所以他们的薪水都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技术终于到了成熟的阶段的时候，诺基亚王国已经快要崩塌了。
嗯，
那现在那这个诺基亚决定啊，他要跟微软合作。
嗯
，OK， 那也就是不跟苹果，也不跟 Google 合作。他要跟微软合作。
是。
那他们推出来最新的手机的机种齁， 并没有配备这个4100万画素的感应元件、
哦、
那它配备的是870万画素，
还要一点一点往上走。
不，这870万也不得了啊。
是。
而且根据测试的结果，它的画质依旧领先群伦。
不，它这样就够了嘛。
嗯。
它之后在第二年再推出910万的。第三年推出1000万。
那根据玩家的测试的报告、嗯、他们是说这一款手机的相机、
嗯、
它在光线昏暗的时候效果特别的好。
哦
，OK， 那对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画素高嘛，最主要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由于它的画素很高，所以它能够拍品质非常高的照片。
嗯嗯
，OK， 那当然，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一种技术能不能挽救诺基亚？
嗯
，OK， 那嗯。从最近的它的销售数字来看哈，似乎不大可能。虽然诺基亚的这个股票事实上已经上升了一点，它的股价的确有上升的趋势，可是看起来就销售量而言啊，那它的最新的相机啊，最新的手机并没有那么样子的让世人惊艳啊。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诺基亚它生产的到底是手机，那手机附带的相机的功能很强，
嗯，
那能不能增加它的销售量，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是。
因为大家被手机所吸引，譬如说被苹果的手机吸引，或者现在 HTC 的手机所吸引，那吸引这一些顾客的那一些特色到底是什么？
嗯，
那很明显的不完全是相机，就是手机上所附带的相机，它的确可以吸引顾客，可是它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是
OK，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种最新的影像技术，也就是他们投资了很多钱研发出来的这种新的影像技术啊，对于他们的销售量，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
是。所以 Nokia 你先并没有建议我们去买 Nokia
的。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说的就是说，这是真正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诺基亚已经变成一个研究的怎么样的一个个案，很重要的一个个案，就是说它到底怎么样失去它的龙头宝座地位的。
6.98 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1月1号在我们的现场陪我们过2013的新年。我们就回顾一下2012有十大科学家。
不是，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12月底1月初的时候，那许多重要的科学刊物他们都会有一个应景的活动，这个应景的活动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回顾一下去年一年，有什么重要的科学新闻，有哪一些科学家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预测像今年或者是未来五年，有哪一些这个研究发展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
所以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Nature， 就是英国的这一份世界级的科学刊物、他们选出来的2012年值得我们注意的十大科学家。当然我们不能够每一个都一一介绍了。那刚刚好这十大科学家啊，我过去都没有介绍过，大概只有一两个我介绍过啊。所以我选了几个，我们来谈一谈。那第一个就是一位耶鲁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她是女性，她是一位女教授。
是。
那她做了一个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假定啊，科学是一个理性的这个领域，那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都相当的理性，他们都不会心存恶意的怀有偏见，而且他们还会主动的去挖掘自己的偏见，而刻意的去压制自己的偏见。那这一位耶鲁大学的这个微生物学教授啊，他就要证明，事实上在美国的科学界，你仍然存在于对于女性的歧视。
哦，
非常有意思。所以他做的实验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他就这个像他的很多的同侪，也就是生物学家了，这个拥有实验室的教授生物学家，那这个就向他们发出求职信，这些求职信当然都是假的了。那这个求职信啊，基本上用非常明显可以判断性别的姓名
啊，
所以你只要一看这个求职信，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申请人是男性还是女性。那这是求什么样的职位呢？就是实验室的助理。那通常在生命科学或自然科学里边，你在实验室担任助理的资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够申请上这个研究所或博士班的这个一个踏脚石。
嗯哼
，OK， 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结果有趣的是，他分析的结果是，只要是男性的名字，他或所得到的薪水就是说就得到薪水一定比较高。平均说起来可以差别相当的大哈，平均说起来是男性名字的申请人平均薪水是大概3万块左右。
3万块美金。
对，那女性年薪，这是年薪。
年薪
对、
嗯。
那女性的名字，那她的平均薪水大概是26000块左右。
哦，差4000美金。
对，所以这个是显著的差别。
是。
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研究结果来提醒科学界，说科学界到今天、当然这是指美国，直到今天美国的科学界仍然有明显的性别的歧视，所以他呼吁要改善。当然他这个发现事实上引起正反两极的反应了。
这个听起来不像这个实验，像办恶作剧，是不是？
那这个
暴露你这个学界的。
对，然后这个报告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上。所以这个是
冲击力很大的。
也就是说，这美国的科学社群啊，是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来接受这一个调查报告的。
是，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这是值得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是我们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事？
第二个就是Nature 认为去年值得大家注意的科学家，那就是中国人，他名字叫做王俊，他今年只有36岁。他是男性了。俊是英俊的俊，那基本上是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机构的执行长一样的人物。
是，
那他这个机构，他的英文名字叫英文的缩写叫 BGI， 那你上网去查的话，中文叫做华大基因，华是中华民国的华，大是大学的大，就是他的名字似乎就是华大，然后这个基因。华大基因这四个中文字
是
OK， 那这一个机构很难描述它到底是什么，那它是一个研究机构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它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目前看起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哼，
那可是它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研究基因组的机构。
嗯
OK， 那它拥有的高速这个 DNA 定序仪大概是全世界最多的。
是。
那它在硬体设备上绝对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那它成立是应该是1999年，那到现在才不过10多年而已，它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其实 Nature 注意到这一个机构就是 BGI 华大基因已经许多年了，而且还有其他的科学刊物也注意到这一个机构，因为这一个机构第一太有钱了，第二个它的硬体设备实在是太先进了，就是它肯花钱，他愿意花钱去做这一类的投资。那这位王俊最有趣的，他现在才36岁，他就担任到这么大的一个机构的执行长。那而且最有趣的是他没有留过学，他是北京大学的博士。
这个跟日本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奖的那个中山生迷是吧？
是没错。可是中山生迷他基本上是在美国这个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受到了最先进的训练，而且那些训练跟他后来得奖的成绩有直接的关系。
关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想你的这个反应是对的。那简单的讲就是像日本因为高等教育它事实上是很完整。 所以他们得到诺贝尔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完成了基本训练。我所谓的基本训练不仅仅是大学毕业而已，还包括了博士训练。中山生命是在日本完成的博士训练。OK， 那这位华大基因的王俊，他是北大的博士，他的研究项目是所谓的生物资讯学。简单来讲就是说哈，基因组研究，尤其是高速定序仪出现了以后啊，它产生了大量的资讯。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些大量的资讯里面获得有用的资讯，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是。
那所以这个像华大基因里边，他们有许多的人，包括研究生，他们就是做这些基因资讯分析的。那当然这一个机构事实上相当庞大。他不仅仅是有这一些研究这个生物资讯的人，他还有其他部门的人。那他的总部设在深圳，
嗯哼，
那他在香港有分部，然后在日本有，然后最妙的是在丹麦也有分部。
嗯，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机构，而且最新的消息包括，他们还购买了美国的一个生物技术公司。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一谈到这一个机构的时候，你不大容易替他定位，因为这个他有很明显的就是他能够去买一个大概类似上市公司一样的生物技术公司
啊，
买了一个美国加州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
不知道，
不知道，只有中国，只有中国有可能创造这一种
是
这个机构。OK， 它既是研究机构，也是教学机构，然后它这个又去购买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OK，
这个叫 B 什么？你再讲一遍英文的
BGI，
华大基因。
对，它中文叫华大基因。那真正有意思在这里，它 BGI 事实上 B 我知道它代表的是北京，
嗯哼
，G 代表的是。就是基因组，基因组
是 government，
不是
okay，
就是基因组。那 I 就是 MIT 的 I， 那这个是 institute，对对对，也就是说，你要是直译的话 ，BGI 可以翻译成北京基因组公司，或是北京基因组研究院。那可是他用的中文叫做华大基因。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他投进去的资金以及人力是非常庞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的野心也相当大，就雄心很大。他在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在日本、在欧洲，他都有分布。Okay，
是。
那事实上他这华大基因跟丹麦是还签了约，他们合作来研究基因组的。所以我一直在注意这样子的发展，就是未来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重要的研究的成果，我是非常的好奇的。
是。不过我相信他不会是一个情报单位。